不保证成功，不一定有用。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。我是梁文道。今天又是鸽子时间了，真是很对不起。本来我准备好一些题材，今天想跟你聊。那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留言，许多大事情是不是也该谈一谈了呢？那另外还有很多问题。但是因为我自己记错了时间，那变得现在我要赶飞机，那就没办法完成我本来要做的节目，真的是很对不起，只好等下礼拜再补回给你了，很抱歉。但是依照我放鸽子的惯例，我还是有音乐给你。我想到说什么音乐呢？是这样的，前一集节目啊，我在节目最后介绍的音乐相当长，是 Hans Zimmer 那首为了星际穿越而写的很有名的电影音乐的，他在改编成的一个主曲。那一集节目我发出来之后，我有很多看理想的朋友啊，就说哎，我们以为你不喜欢这个 Hans Zimmer 汉斯季默，你好像不喜欢他，你以前说过的。哎，这个要澄清一下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电影音乐人，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出色，例如我们上次听过的 Interstellar。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就是他每回参与的电影作品，尤其这十年来，总给我一个感觉，就是把电影填得太满太满，就是从头到尾这个配乐是配不完的。那到底因为我们一般知道电影的工作流程呢，是导演觉得有需要要有音乐的地方，就会交给这个作曲家去按照他所需要的环节跟段落来作曲。但是有时候啊，假如一个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相当强势，或者他非常重要，或者这个导演跟他心有灵犀，比如说像诺兰这样子啊，跟他特别好，那么就会请他呢，那么不如你可以自由再发挥一下，也有这种情况，偶尔有这种情况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，就最近汉斯季默参与的电影作品总是让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音乐，那变得整个电影就没有了一个安静下来的呼吸的空间，这是我觉得最不妙的地方。但是单论作曲来讲，我觉得他很多作品都是相当不错。于是从这一点呢，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电影音乐里面还会出现一个情况，你没有发现有一些曲子啊，你在很多部电影电视里面都听到过，它反复出现。那么这些曲子到底是原来一部作品一个电影啊，比如说请了一个作曲家来写一首音乐，结果这个音乐由于太好用，于是另一些导演在拍的时候，拍另外一部作品的时候，也觉得哎，这个音乐我也可以拿来用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感觉到这种情况？有些音乐很常见。其实啊，这多半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暂时音轨所造成的问题。暂时就是临时那个暂时，音轨，轨道的轨啊。那么英文一般叫做 temp music， 或者叫 temp track。那指的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知道电影在拍摄的时候，除非有的导演啊，有的导演特别强调音乐，比如说王家卫这点上很有名，他有时候在拍摄在剪接阶段，他心里面早就有了一首音乐了，那个音乐他早就有了，然后他等于整个在运镜的过程跟摄影指导在谈论运镜的过程中，他现场他心或者心里面已经有那首音乐，他的镜头或者他的剪接是跟着那个音乐的节拍或者韵律在走的。那么除非是这种情况，否则的话呢，电影一般在拍完之后，在剪接完之后才有这个音乐才上去，才有作曲家来准备音乐。可是问题是你在剪接的时候啊，这个负责剪接的剪接师啊，他为了要掌握这个镜头的这个节奏啊，他有时候会一边在剪镜头，一边呢在准备旁边放着一首音乐来作为一个参考，作为一个基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这种音乐呢就不是这个电影作曲家准备好的音乐，因为电影作曲家的东西还没进来，是在剪接的时候剪接师或者也参与进去的导演，他们为了要掌握这个节奏临时拿一段音乐 来作为一个指标，作为一个标准，作为一个参考。那么这种临时用的音乐就叫做暂时音轨，或者叫临时音轨 time track。 好，那时候这时候问题来了，就最近十年啊，就常常出现一个情况，就有的剪接师或者导演，他在这个阶段他放着一首我本来临时用的音乐，听着听着他觉得，哎，这音乐很好呀，不如我们就用它吧。于是跟这个作曲家说，来来，这一段啊你就不用配乐了。那这一段说不定本来是这个作曲家觉得我要大显身手的阶段，我得狠狠来一下子，没想到这时候这个导演跟这个剪接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另一首音乐，就是本来我们剪片子的时候当标准当参考用的那个临时音轨，就变成了正式音乐。那么最近十年有一首曲子你一定听过，就是这个情况下最常见的一首曲子，出现在很多很多部电影跟电视剧。最近不是有人在谈一部美剧叫做 The Last of Us， 是一个游戏改编成的一个电视剧吗？那里面其中就出现过这首曲子，这首曲子就是 Max Richter， 我前上个月才介绍过他的一个关于睡眠的作品，是不是李希特这位英国出生的德国作曲家，他的作品 Max Richter 这首曲子呢叫做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， 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做晨光的本质。那么这首曲子呢其实是收录自他2004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The Blue Notebook， 就蓝色的笔记本。 The Blue Notebook 是什么呢？这04年你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？就2003年北约入侵伊拉克，那么当时全球都掀起了反战浪潮，而 Max Richter 也是一个反战的音乐人，他当然反对这场出师无名的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。那么但是这一张专辑呢，除了是表达他的反战情绪之外，其实还包括很多很个人的东西，这里面就包含着他一些很深沉的对于暴力的反思，包括他童年经历过的暴力，并不是说童年被暴力虐打那种，而是有时候一些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经历成人给他，比如说父母给他的精神上的压迫和暴力。那么 Max Richter就在 The Blue Notebook 里面就表达的，这是个好像是个专辑吧，里面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。那么而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其实是什么呢？是他用来在想象自己小时候啊，由于对身边的世界，对于身边的环境有很多的觉得很多的压迫和痛苦很不满，于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奇幻的另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面我好像打开房间的衣柜能够躲进去一样，在里面找到一种庇护，找到一种宁静的感觉，于是有了这首曲子。但是这首曲子本来一开始啊，并不算是太红，就 Max Richter 是个很特别的音乐家，他是正宗学院派训练出来的，做学院音乐，也就一般是说古典音乐训练，但是他也常常和很多流行音乐界有很多的往来，而他所创造的这一类型音乐一般现在叫新古典，那么是一些我们哪怕是学院派背景出来的音乐，但是大家都觉得哎，很容易听，跟我们一般人熟悉的好像很难去理解的当代音乐颇有不同。那么但是到说到底这个作品也不是什么多流行的一个曲子，更别说那张专辑了。但是很奇怪，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来做电影配乐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拿来当成我刚才说的临时音轨，用着用着就把它用下来了。比如说 Shutter Island， 就很多很多年前迪卡皮奥，就 DiCaprio 他的一部电影，那么我见过他在使用上用的最好的是 The Arrival 那部电影，也就是我们翻译说降临，台湾好像翻译成异星入境，就是加拿大导演拍沙丘的那个维尔诺夫的那部电影。那整个故事是改编自著名的美国籍的韩国科幻作家江丰南的小说《你一生的故事》，这个小说写得很好，然后这个电影也拍得很好，然后这个音乐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很神奇的是有恰到好处的效果。今天是星期五，那么我希望你有一个得到充分休息的 能够躲起来的，让自己不管外间如何，我们让自己能够安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奇幻世界。很抱歉，又割了你，我们下礼拜见。